好，感谢主。如果你看屏幕，你就知道今天我要和弟兄姐妹所分享的题目——向前发光的金灯台。那我们一谈到金灯台的时候，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一点都不陌生，而且是非常非常的熟悉。顾名思义，金灯台是贵重的，公用是发光的。金灯台呢，不但是预表着耶稣基督是世界的光，金灯台也预表着教会在这个地上像这个金灯台一样要为主发光。那我们盼望下面这一点时间能够让圣灵能够借着他的话能够来勉励我们，来提醒我们。我们先来看一处圣经，在弥书记的第8章1到4节，来，我们来一起大声的来诵读这一段经文。来，预备起。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亚伦，点灯的时候，7盏灯都要向灯台前面发光。”亚伦便这样行，他点灯台上的灯，使灯向前发光，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这灯台的做法是用金子锤出来的，连座带花都是锤出来的。摩西制造灯台是照耶和华所指示的。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背诵经文，腓立比书的2章14节到16节，来，我们一起来读。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刚才我也说到，金灯台预表着基督是世界的光。当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也对众人如此的宣告，他说：“我就是世界的光，凡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并且要在基督里边这样得着这个生命的光。”今天我们坐在这里，敬拜神，是因为我们遇见了主。当我们遇见主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改变了。当我们遇见主的时候，我们就得着这个生命的光。当我们得着这个生命光的时候，就如同耶稣所应许的，他说：“凡跟从我的，就不在哪里黑暗里走，并且得着这样一个生命的光。”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人生，因着遇见主而改变。但是这个改变的生命，要因着圣灵和神的话而为主发光，否则的话，我们的生命就仅仅的停留在得救而已。所以圣经里面也常常的在多处提醒我们，要兴起，要发光，要成为见证，要让基督的名能够被高举起来。那么我们要想生命在基督的里边能够发光，我们这个生命必须被圣灵充满，必须有神的话。当摩西在西奈山上的时候，40昼夜与神面对面，在西奈山上的时候，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他领受了10条诫命，那是神的话。在这40天的里边，他不但是在神的同在当中，他也是在神的话语的里边。当他从山上下来的时候，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摩西的面皮因耶和华和他说话，脸上就怎样，就发光。有人说，我们的生命就是只发热不发光，是因着什么呢？是因着就是有，就是生命但没有神的话。 因为神的话就是光。诗篇里面怎么说？诗篇里面说，他说耶和华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就是我们什么路上的光。我们生命当中若没有神的话，你的生命就不能发光。所以摩西之所以脸上面带着荣光，是因为什么呢？他有神的话，并且在神的同在里面。保罗也提醒我们说，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反照，就变成主的形象，荣上加荣。这个荣上加荣，你也可以把它解释成这样，有神的荣光。那我们怎样才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荣光呢？就是敞着脸来到神的面前，让神的灵和神的话来充满我们。其实为主发光不需要努力，是自然的流露。当摩西从西乃山上下来的时候，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他因着耶和华与他说话，他面带荣光。其实在那个时候，摩西都不知道他自己脸上有荣光，乃是啊，他的兄弟姐妹以及众人看到他脸上怎样呢？面带着荣光。那是一个自然生命的流露。摩西没有说我在山上的时候，我的下山之后，我的脸上要和过去不一样，没有。它的发光是一个生命自然的怎样呢？流露。弟兄姐妹，当一个人的生命被神的话，被神的灵所充满的时候，他脸上就有神而来的那个荣光。劳苦节之后我回国差不多一个月，去除了探望亲人，也有一点服侍。那由于我岳父的身体不是很好，在家里边也没有办法很好的照顾，就把他送到一个姐妹开的一个养老院里边。那正好照顾我岳父的那个姐妹，这个护工也是主内的一个姐妹，我就问他说，你是怎么信主的？是不是因着你是基督徒你才来到这个养老院工作的呢？他说不是，他说我之前来养老院工作之前的时候，我不是基督徒，我是在这个养老院信主的。哎，我就很好奇，我说你是怎么信主的？那我的想象是什么呢？哦，因着这个老板是基督徒，因着这里边有基督徒的同事把福音传给了他，这是很自然的，对不对？他告诉我说，他说其实我信主不是因着这些。我说那是因着什么呢？他说在我照顾的老人当中，有一个老人影响了我的生命。我就马上追问说，这个老人怎么影响了你的生命？他说你知道吗，在养老院里边，因为老人家要么就是生活不能自理，或者说是生活各样的不便，或者是有很重的疾病，那等等，在这样的一个场所的里边，他说大部分人其实心里边都是没有太多的喜乐的，都是很多的时候都是抱怨的，抱怨孩子，抱怨社会，抱怨我们，都是一个极其负面的一个环境。他说在这一种负面的环境当中，我照顾一个阿姨，他说我每一次经过阿姨的那个房间门口的时候，我就听到这个阿姨在房间里边唱歌，他说这是我很少见的，而且他唱的歌呢是特别的好听，特别的吸引我。我就问这个阿姨，你唱的是什么歌？他说我唱的是赞美诗。他说你为什么唱歌？他说因着我有耶稣。弟兄姐妹，这个老人家在一种极其负面的或者说忧郁的一个环境当中，他能够扬声赞美神，对这个老人家来讲的话，只不过是他生活当中的一个自然的流露。我相信这个老人家不是到养老院之后才学习唱诗歌的，他可能在平时的时候就是从神而来的诗歌赞美诗就充满他的心，就充满他的口，在那个时候他自然的这样就唱出来。弟兄姐妹，这个叫做为主发光。这个光的流露就让这个姐妹就看到说，这个老人家和别人不一样。 就这样，生命影响生命，他就接受了耶稣。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为主发光，其实也是自然的。你里边若有光，这个光就会流露出来；你里边有喜乐，这个喜乐自然的就会流露出来；你里边有平安，别人也能够透过和你的交往能够感受得到。所以呢，我们里边所存的是什么，其实外边不知不觉这样就流露出来。所以我们说，为什么我们常常祷告说圣灵啊来充满我，圣灵啊来占有我，神的话来浇灌我，就是当你们有神的灵有神的话的时候，你自然的就流露出基督来，自然的就流露出神的话语来。这些就是什么呢？我们生命的光。以前我看过一篇文章，穆迪在讲到的时候就是讲过一个生命的一个故事。他说呢，就是有一个人呢，从就是坐船就是渡过大西洋的时候，在这个途中，这个人呢就是因着船的颠簸呢非常的厉害，那这个人就在船上呢就晕船，而且晕船到一个地步很严重，整日躲在那个船舱里边，没办法和众人一起享受这个旅程。有一天晚上呢，这个人躺在船舱里边的时候，突然间听到一个声音说有人掉海里了，就听到有人大喊有人掉海里了。在这个时候，他听到这样的一个声音的时候，他是非常愿意去帮助这个人，但是呢，由于自己多日的晕船，自己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在这个时候他说，哎，我该怎么办呢？他说，我虽然没有办法去跳到海里边去帮助他，但是呢，我至少可以做一件事情。他说做什么事情呢？他说至少我可以把我的灯放在那个船舷的窗口上。他就这样，他就把他那个船舱里面的灯呢就挂在那个船舷的那个窗口上，他的目的是让落水的人能够看见这个光。他所能做的就这么一点点，但是到第二天的时候，他听到这个坠海的人被救起来，向众人说，他说昨天晚上我掉在海里的时候，我拼命的挣扎，觉得我的生命完了，觉得我的生存无望了，而且黑暗冰冷的海水这个时候都紧紧的抓住我，我觉得我整个人在往下沉。就在我觉得无望的时候，我看见有一束光在我的前面，就是那个船舷上的光，也因着这个光让我重拾里边的生存的盼望和动力，也因着这个光就是水手找到了我，把我给救起来。亲爱的弟兄姐妹，对于这个晕船的人来讲的话，实在做的是力量做的是有限，仅仅说能做的就是把光把灯放在船舷的窗口上，但是却成为这个人生命的祝福。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生命生活侍奉当中不要吝啬，多一点把生命的光，哪怕是一点点，带给黑暗中的人。我们常常说这个世界怎么了，这个社会怎么了，或者说加州怎么了，别人一提到我们所住的这个旧金山的湾区怎么了，但是似乎是被黑暗笼罩，似乎是充满了很多的罪恶败坏，但是这里的希望在哪里，光在哪里？其实神把我们放在这个地方，无论是我们的教会还是在基督里边的众教会，包括我们个人，其实我们就是光。耶稣说我们就是光， 不是要为主发光，你本身就是光，这是我们生命的一个本质。所以呢，当圣经里边这样去提醒我们的时候，在基督的里边，我们让圣灵来对我们的心来说话，不要让这个世界的负面的消息或者说一些环境的挫败把我们本来就不多的爱心、信心、喜乐和平安以至于给偷走。我记得在启示录里边，当主耶稣向约翰显现的时候，让约翰写信给腓拉帖腓的教会，他是这样说，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指腓拉帖腓的教会，说你略有一点力量。那腓拉帖腓的意思就是弟兄相爱，这是一个爱的教会。但是呢，这样一个爱的教会，这样一个被神所祝福的教会，他的信心力量在减少，以至于神让约翰提醒他们说，就是主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其实就是提醒我们，就是尽我们的力量，甚至那一种很少的软弱的力量来为主去发光。就像那个老人家一样，就像那个晕船躲在船舱里边而就是没有力量的那个乘客一样，他的光就会成为别人生命的祝福。其实我们的光也会成为别人生命的祝福。那这是让我们看到，就是基督不单是世界的光，我们也有一个使命，就是为主发光。这也是我和弟兄姐妹所分享的第一点，就是金灯台预表着基督的教会要为主发光。什么是基督的教会？你我就是基督的教会。教会不是指的是建筑物，是指的人，是一群蒙召的人，一群有光的人，一群不在黑暗当中跟随基督在光明中行走的人，这群人是教会。这群人的使命就是要为主发光。所以在圣经当中，在弥书记的八章第二节说，七盏灯都要向灯台前面发光。有一个图，就是你会看到在会幕里边，金灯台的对面是什么？是陈设饼的什么桌子，旁边是金香炉。弟兄姐妹，在会幕里边是没有窗户的，不像我们这个会所哈，旁边有开着一个大大的窗户啊，即使我们的灯都关掉，我们仍然怎样呢？有光。会幕里边是没有窗户的，会幕里边仅有的光就是金灯台的光。换句话说，若是金灯台不发光，会幕就是这样黑的，人就看不见陈设饼的桌子。什么是陈设饼的桌子？什么是陈设饼的桌子？陈设饼的桌子预表着什么呢？就是预表着今天我们每一次擘饼纪念主的时候，提醒我们，我们的主是死而复活的主，是纪念主的地方，是为主做见证的地方。换句话说，若基督里边生命的光不发出来，人就看不见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见证。若是我们的生命不发光，仅仅是停留在擘饼的仪式上是没有意义的，不能够让人悔改，也让人看不见基督。其实当我们每一次擘饼的时候，其实是让我们见证并且是经历基督的死而复活，这个荣耀的光，这个世界的光，不是在2000年前，而是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心里。求主来帮助我们。有一位神的仆人说，他说为主发光最奇妙的地方就是基督。换句话说，所有的生命的光源都是从基督而来，都是从基督的祭司君王的职分而来。 当你为主发光的时候，你会发现不是你在发光，是基督在发光。当你在为主发光的时候，你会发现是基督在你的里边，是基督在别人的生命当中。我们就像保罗说成那个镜子的反照而已，把基督的荣美，把基督的形象，把基督的爱给表彰出来。这也是我们聚在一起的其中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兴起，就是要相爱，就是要合一，就是要为主而发光。在启示录第一章的就告诉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做了一些揭露，来我们一起来读。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我转过身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我每次读到这一处圣经的时候，我就觉得啊，有一个词啊，我觉得是特别的提醒。当什么？主日。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当我被圣灵感动我就转身，当我转身我就看见人子在金灯台中间行走。弟兄姐妹，多少时候我们为什么主日要来敬拜神，要来聚在一起来赞美神？约翰在这里说，当主日的时候他就被圣灵感动。今天我们坐在这里祷告的时候，唱诗的时候，听到的时候，敬拜的时候，拨饼的时候，我有没有被圣灵感动？当我被圣灵感动的时候，我怎样来回应这个感动？你看约翰说，当主日的时候他被圣灵感动，当他被圣灵感动的时候，他就听到声音，他就转身，当他转身的时候就看见人子在金灯台中间来行走。弟兄姐妹，奉耶稣的名问你，耶稣今天在我们中间行走了吗？你看一看，你看一看耶稣在我们中间行走了吗？你睁着眼睛看不见，你闭着眼睛就能看见吗？你睁着眼睛看不见，你闭着眼睛用信心的眼睛你就能够感受得到。当人子在金灯台中间行走的时候，就对约翰说话，就让约翰写信给七个教会，提醒他们，安慰他们，勉励他们，责备他们，目的就是什么呢？让这几个教会再一次的被兴起为主发光。以至于到第二章的时候，主耶稣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指的那个以弗所的教会，说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弟兄姐妹，当我们丢弃起初的爱心、信心、对主的单纯、对主的敬拜的时候，这个就是一个属灵的麻木，可能接下来就是爱心渐渐的消失。若在这种光景当中不悔改，人子说，我就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什么意思？看看欧洲的教会你就知道，过去多么宏伟的教堂，充满了敬拜，今天却成为不能说是荒场，我非要说荒场的话，从属灵的角度来讲的话也可以说是荒场。我记得以前的时候有一个牧师讲到的时候，他就说到他有一次去圣彼得堡去旅游，那导游就带他们去参观一个圣彼得堡的一个旅游景点，就是当地的一个非常著名的大教堂。他说当他们一进到这个教堂的时候，那个教堂前面的诗班啊，就站在那个阁楼上，哇，唱着非常动听的歌。这个牧师听到这些诗歌的时候， 又喜乐又难过，因为这些诗歌不是唱给神听的，不是敬拜神的，而是为这些游客预备的。因为这个教堂成为了一个景点，不是成为一个敬拜神的场所，这个教堂就变成一个什么呢，就是让众人参观诗班，是为了游客来预备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岂不是金灯台从原处被挪去了吗？有宏伟的建筑，却没有基督的光在里边，给人带去的不是盼望，给人带去的不是安慰，给人带去的不是在基督里边的平安，可能给人带去的是一声叹息，或者是一个惊讶，哇，这个教堂建得好漂亮好宏伟啊，仅此而已。无论是感叹也好，无论是忧伤也好，当没有基督的时候，弟兄姐妹，就像那个灯台一样，就会被挪去。教会如此，我们个人也是如此。有一次，有一个神的仆人就给弟兄姐妹见证及勉励，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为主发光，都应该成为基督荣耀的见证。其中有一个弟兄因为信主时间不长，他就给牧师说，他说牧师啊，他说别人可以为主发光，但是我不行，因为我刚信主，圣经也不熟啊，也没有像其他人一样有那么多的服事和经历。换句话说，别人可以为主发光，但是呢我不行。这个牧师就问他说，他说弟兄啊，他说我问你，他说一根蜡烛当发光的时候，它是在这个蜡烛是点燃快结束的时候呢，是中间的时候呢，还是在开始的时候就为主发光，那个就发出光来？这个弟兄说，当然为主发光不在乎是中间尽头，只要他去点燃，哪怕他是一个新的，他都能够发出光来。牧师说，弟兄啊，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就是这样的，你不要讲我刚信主我生命很软弱，当你蒙恩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生命救主的那一刻的时候，你就是一个被点燃为主发光的属灵的蜡烛。 Amen。 我记得以前的时候在农村啊，你知道在农村就是谁家信主，谁什么时候信主，其实大家都知道。你像过去在我们老家那边，因为教会教堂就在村子的那个村头，那大家呢就像礼拜天的时候就是从四面八方到教会去，那你只要三五个人结伴成群的往那个方向走，那十有八九你可能就是基督徒。那另外呢还有一个辨认基督徒的一个就是标志，这些基督徒呢要么胳肢窝里边加一本圣经和赞美诗，要么有一些姐妹呢就挎着一个书包，书包里边放着圣经和赞美诗，那这是他们去教会的一个标志或者是标配。那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弟兄姐妹刚刚信主的时候也走在这样一个行列的里边。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次聊天的时候我就听到别人讲，哎，你们知道吗，那个人也去教会了。那个人是谁？是有名的爱骂人的人，有名的和自己的婆婆对吵对干的人，说哇，这个人怎样也去教会了。弟兄姐妹，你看到吗？刚刚信主他就能够成为光。我自己的见证，当我去神学院的时候，我记得是也不能说是偷偷的去的，至少没有大张旗鼓告诉别人我要去神学院。那等到我的朋友们知道我去神学院的时候，其中我一个朋友对另外一个人说，他说神学院也要他这样的，既然要他这样的，那我这样的去岂不是也要要啊。他的意思就是我 不好，他比我这样还要好一点。当别人告诉我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我原来的时候有这么不好吗？那另外一个角度来想，其实这也是一个反面的见证啊，神多有恩典啊，这样的罪人神都要，神都收，神都使用，那你既然这么好，岂不更应当归给主，让主来使用吗？所以我想说，弟兄姐妹，我们为主发光，其实不在乎我们信主的时间长或者时间短，不在乎我们在什么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你是光，你在光中你仍然是光，在黑暗当中你更显出光的价值，光的功用，光的这样给人带来安慰、盼望、温暖的祝福。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抱怨环境的时候，环境不会改变，当你在环境当中、黑暗当中勇敢的为主发光的时候，你的环境就会改变。求主来帮助我们。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四节十四节十六节，来，我们一起来读：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那弟兄姐妹，就是当我们不发怨言的时候，当我们不起争论的时候，其实你正在为主这样发光。当你发怨言，让那个怨言去蔓延的时候，去发酵的时候，让那个争论去蔓延的时候，去发酵的时候，弟兄姐妹，那个不是为主发光。在面对着一些的怨言，在面对着一些的争论，在面对着一些负面的，你能够勇敢的起来为主做见证，来堵住破口，来医治伤口。弟兄姐妹，你就是这样在为主发光，你就是成为这个生命之光的见证。所以弟兄姐妹，教会要为主发光是我们的使命，也是神的托付。金灯台呢，就是要提醒我们，你若不发光，人就没有办法在会幕里边侍奉神，就没有办法来到施恩宝座前，就没有办法让人看见这个陈设饼的桌子，就没有办法让人看见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见证。别人要透过基督徒来看，来认识死而复活的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金灯台的成分和制作必须是是生命重建的必须。我们来看一下出埃及记的二十五章第三十一节到四十节，我做了一些的揭露，我们一起来读。要用金金做一个灯台，灯台的座、杆与杯、球、花都要连接一块锤出来，都是一块金金锤出来。要谨慎做这些物件，都要照着山上指示你的样式。那首先，金灯台的成分和制作，圣经里面清楚地告诉我们，是用一块金金锤出来的。无论这个金灯台的座、杆、杯、花、球，都是从一块金子而来，并且这样都连在一起，都是这样锤出来的。这就预表着说，教会我们自己的生命的成分必须是基督，个人的生命的成分必须是基督，那团体那个成分也必须是基督。那唯有这个成分是基督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才显得有价值和宝贵。就像那个金灯台一样，是用金金所锤出来的，不但是预表着基督的属灵的那个属神的性情，也预表着 我们生命的价值和宝贵。那因着在基督的里边，我们的生命里边有基督，我们的生命才显为宝贵，以至于圣经里边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世界和生命来去比的话，生命的价值大过世界，但是基督却围着我们这个生命付了他极重无比的代价。求主来帮助我们，就是让我们看见，就是我们生命的这样的一个价值，以及教会的在神眼中的价值。我觉得在过去的时候，我记得是去年还是前年，我忘记了，我在那边讲到的时候，我就说到，我说你不要批评教会，我说你可以骂我，你不要批评教会。教会是什么呢？教会是你，是我，是基督的身体。你可以批评这个人没有爱心啊，我也常常，那有一次小组聚会的时候，我给弟兄姐妹那个在小组聚会中讲的时候，我说你们尽管可以骂张建群不属灵没有爱心，我本来就不属灵，本来就没爱心，只不过你们发现的比较晚一点而已。但是呢，你不要批评教会，那是基督的身体。其实多少时候你可能对你的组长、对牧师、对传道人、对同工有意见，但是你知道吗，多少时候我们就把这个意见说教会怎么怎么样，教会怎么怎么样。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要特别留意的。那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就是教会在基督里边的成分，以及我们在基督里边的成分必须纯粹是基督，而且就是垂出来，那预表着说就是生命需要熬炼连在一起，那必须要维持保守在基督里边的合一，就像礼拜五的时候我们所查的圣经一样，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的什么合而为一的心。为什么呢？这就是为主发光，这就是基督荣耀的见证。所以呢，在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说，就是当我们的生命被锤炼的时候，才有了这个漂亮的金灯台。今天在神家里边，就像这个金灯台的形象一样，有人是座，有人是球，有人是花啊。可能你是在金灯台当中的某一个和别人不一样的部分，职分、功用，其实每一样都是宝贵的，都是把金灯台这样呢给展现出来，把基督的见证给活出来。那我们要想成为这个身体的见证，你必须要怎样？要被去锤炼，以至于圣经里面说，鼎为炼银，炉为炼金，唯有耶和华这样熬炼人心。当你被神熬炼的时候，你觉得真苦啊。有没有被神熬炼过？有没有？有。熬炼的时候苦不苦？苦啊！曾经有一个弟兄给我讲，他就给神讲，他说，神啊，为什么要熬炼我呢？我不想做贵重的器皿啊，我不想大大的被你所使用啊。哎，这个弟兄讲的是心里的话啊，不像我那个无知，刚出来服侍的时候，我说主啊，我一定要怎么怎么怎么样。过了一两年、两三年之后，发现是什么呢？就像那个摩西起初的时候是一样，说神啊，过去我讲的话都是胡言乱语，我的祷告不算数啊。弟兄姐妹，就是多少时候我们看到被神所使用的仆人的时候，我们就羡慕他做工的果效。但是呢，我们呢，不要他生命当中的塑造和熬炼。就拿我们牧师来讲，他的信息成为很多人的安慰、提醒、祝福。很多的传道人，我相信都很羡慕。哎呀，如果我能像于牧师那样讲到服侍就好了。但是我们羡慕不羡慕他生命当中这个多次的手术的经历呢？生与死的考验呢？ 可能我们都不羡慕。我刚开始出来服侍的时候，我看那个宋尚杰传，哇，宋尚杰中国的布道家，心里面说主啊使用我。当我看完宋尚杰的传记后半部分，他生命当中的熬炼的时候，主啊我做张建勋就好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就是我们的生命不被熬炼，就不能够被主所使用。所以彼得也说，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亲爱的弟兄姐妹，无论你要不要被神所重重的使用，成为贵重的圣民，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都必须经过火的熬炼，才显得有价值，才能够与基督的性情这个金金一样相配连接。求主来帮助我们，当我们在熬炼的时候，盼望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祷告。这也是一个长者告诉我的，说基督徒啊，你不要想着说神啊，我不要被环境熬炼，不可能的，我不要遇到试炼，不可能的。他是当你遇到试炼的时候，你好不好这样祷告。后来我就学会了祷告什么呢，神啊，出于我的罪所带来的环境的这种火的试炼，主啊我一样都不要，提醒我，我及时的悔改。若是出于你的心意，为了让基督的荣耀借着我来彰显，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火的试验，主啊你帮助我在这个试验当中能够快快的成型，让这个试炼的时间怎样能够缩短一点。就像那个金匠锤这个金灯台的时候，一锤就是一个形状，不要锤老半天就一动不动，刚硬无比，那你就比别人怎样呢，就多挨几锤，多放到火里边烧几次。所以呢，求主来帮助我们。第二个让我们看到，就是我们的侍奉，我们生命的一个侍奉都要照着山上所指示的样式。在希伯来书的第八章第五节，来我们一起来读，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正如摩西将要造会幕的时候，蒙神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物件都要照着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在这里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物件的时候要照着山上指示你的样式。换句话说，摩西在山下的对会幕里边各样物件的建造，必须要照着神在山上的指示。为此神提醒他说，你要谨慎，你要注意，你要小心，你要观察，不可把你的建造偏离我在山上的指示。当偏离的时候，弟兄姐妹就不蒙悦纳。想到这里，讲到这里，我就想到在2021年奥运会的时候，日本奥运会的时候，有一个哥们儿，那个乌克兰的一个射击运动员，那个50米气步枪的比赛的时候，那结果他原本好像是世界是第二名，就是过去的成绩，结果一枪打出去的时候，最后别人爆拔说零环，哇！当时那个摄像机的镜头就对着那个选手，那个选手一脸茫然，怎么是零环呢？后来那个爆靶的，就是那个人员裁判就告诉他说，他说你这一枪是打到别人靶上去了，所以呢是零环。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什么呢？偏离了靶心，是零。罪在希腊文里边意思就是我们的生活行为侍奉偏离了什么呢？靶心。那个靶心指的是什么？偏离了基督。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常常讲荣耀的侍奉，有见证的侍奉，以及高举基督的侍奉为主发光，其实就是在我们的生命生活行为侍奉当中 不断的常常的被主来校正，不偏离这个靶心。就像啊，就是保罗所说的一样，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要以基督为标杆，并且这样快跑的、努力的、殷勤的来去追求往前。求主来啊，帮助我们。那我们看第三个，祭司都要兴起，昼夜经理这灯，使神家有光。那以赛亚书的第60章1到2节，刚才啊桂香姐姐带我们读过一遍，好不好？我们再把它读一遍。来，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看哪，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他的荣耀要显在你身上。弟兄姐妹，当黑暗遮盖大地的时候，当幽暗遮盖万民的时候，圣经里面说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他的光要显现在你的身上。换句话说，我们要成为黑暗中的光，我们唯做这样的一个托付和使命，要兴起。那什么叫兴起？就是从我们过去冷淡退后当中能够再重新的站起来。那这样的一个兴起其实也是一个什么呢？在基督里边的复兴。因为我们今年的题目就是突破、蜕变，最后是什么？复兴。那什么是复兴呢？弟兄姐妹，什么是复兴？其实我查了很多，好像没有一个统一的一个定义，什么叫复兴？但是有一个神的仆人讲，他说在旧约历代之下，神给所罗门的应许，他说你若自卑，你若祷告，你若转离你的恶行，寻求神的面，神说我就在此处垂听你们的祷告，医治你们的地，赦免你们的罪。他说当这一切发生在我们中间的时候，复兴就来了。他说在新约当中，在使徒行传第3章，那个门口的那个乞丐从那个疾病当中复原的时候，过去在门口做乞讨，因着遇见基督被医治，能够跳着，能够走着，能够欢喜快乐的与众人一起到圣殿里面敬拜赞美神。他说这个生命的改变，这个叫复兴。那么怎样才能够得到这个复兴呢？就是彼得和约翰所见证的是什么呢？就是所以我们要悔改归正，使我们的罪这样得以赦免，如此那个安舒的日子才必从神的面前来到。那个安舒的日子就是复兴的日子。他说旧约这一段圣经和新约这段圣经，他说非常啊，就是清楚的把复兴给表达出来，什么是复兴以及如何得到复兴。我也看到有一个神的仆人就总结说，他说复兴是什么？他说复兴就是基督来了，来到你的生命，来到你的生活，来到你的家庭，来到你的小组，来到我们的教会。因着基督来了，我们这个人生命从冷淡退后里边被翻转。因着基督来了，不但这个光在我的生命里边、心里边，这个光也能够怎样呢？照出来，这个光也能够亮起来，让外边的人怎样看见，让世界发现有光在你们中间。说这个叫复兴。难怪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难怪耶稣说你们点灯要放在哪里？灯台上，不是放在哪 斗底下要照亮一家的人，当你们的好行为、你们生命的见证在众人的面前的时候，别人就会这样归荣耀给神。其实多少时候我们生命当中有没有光，有没有神的光，有，那个光是仅藏在我们的心里边，把它隐藏得很好，同事也不会发现，朋友也不会发现，邻舍也不会发现，这个世界更不会发现，这个光藏在斗底下。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这样呢，能够这个光在黑暗当中能够成为别人的见证，让别人因着我们能够有盼望。第二处圣经在出埃及记的第二的七章20节到21节，来，我们一起来读。你要吩咐以色列人把那点灯捣成的青橄榄油拿来给你，使灯常常点着，在会幕中法柜前的幔外，亚伦和他的儿子从晚上到早晨要在耶和华面前经理这灯，这要做以色列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弟兄姐妹，就是我们要在基督的里边兴起，就像亚伦和他的儿子一样，在会幕里，在灯台面前不分昼夜的去经理这灯，以至于使这个灯怎样呢，能够常常的点着，常常的亮，那个亮着。这是祭司的工作。那可能啊，我们一说到这个时候马上就想到说啊，教会复不复兴，有没有光，全是牧师长老同工们的责任，传道人的责任。不是的，你也是祭司，我们都是祭司，我们都要在神家里边，在我们的小组当中，在我们个人的生命家庭里边，使这个光，使这个灯能够亮着，常常点着。要想使这个灯常常亮着，灯里边必须要就是满了那个青橄榄油，或者说不缺少那个青橄榄油。有人就预标这个青橄榄油就如同撒加利亚所看到的那个金灯台那个意象一样，灯的那个柱油的那个嘴是连接了两个橄榄树。有一些神的仆人就预表说，那两棵橄榄树就预表了基督的两个职分，就是君王和祭司的职分。那我们生命的光，教会生命的光，若想常常的点着，或者说不缺少膏油，必须这样呢，与基督连接，让基督的祭司、君王的这个职分能够在教会当中被彰显起来。否则的话，我们就像耶稣所讲的那个十个童女的比喻当中的那五个愚拙的一样，有灯却不预备油。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这个时代当中聪明的童女，不但有灯，也预备油在灯里，如此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成为黑暗中的光，才能够流露出，自然的流露出那个生命的光。第二个，让我们看到神要亚伦和他的儿子在耶和华神的面前经历这灯，也就是说让这个灯怎样呢，常常的点着不熄灭。什么叫点着？点着的意思就是使这个灯的火不断的升高，不断的成长，使这个灯的光就是不熄灭。今天多少时候我们这个灯里边可能不是没有油，或者说也不是曾经没有为主发过光，只是多少时候这样，当点着点着的时候，那个灯就需要怎样呢，有一些那个点灯之后的那个灯火之后的那个残留的一些东西需要去修剪。如果你是从大陆来的啊，如果你是在农村，像我这个年龄，你一定经历过点那个什么煤油灯啊，或者说棉油灯这样的一个经历。我记得以前的时候，小时候跟着他们去教会，他们就点那个煤油灯。就是过一段时间呢，就有人就要拿那个用 铁丝或者是剪刀，就要把那个灯芯里边燃烧之后的那个灰尘这样给剪一剪，提一提，使这个灯怎样才能够更旺，不至于这样慢慢慢慢的熄灭。弟兄姐妹，多少时候我们为什么要在基督的身体当中被提醒啊，甚至有时候被责备啊，被鼓励，其实这些都是让我们生命的这个灯怎样呢，能够持续的不断的升高和亮起来，就像铜祭坛的火不熄灭一样，会幕里边的金灯台的光灯也不可熄灭。第三个，祭司要在耶和华神面前昼夜的经理这灯啊，经理指的是安排、摆放、眺望啊，使这个灯怎样呢，不能够熄灭啊，不成为那种残烛，使这个灯能够这样越烧越旺。记不记得保罗怎样对提摩太说？怎么说？他说啊，就是圣灵神借着我们按手给你的那些恩赐和祝福，你要再一次的这样如火这样眺望起来。弟兄姐妹，不可否认，我们侍奉一段时间的时候，或者在侍奉的过程当中的时候，我们那个信心，我们那个热情，我们那个盼望，我们那个爱主的那个力量就会减少，就像那个灯火一样，就会慢慢的减弱，我们的恩赐就慢慢的怎样呢，藏起来。所以保罗就提醒提摩太说，你的恩赐在如火这样眺望起来。我们需要常常这样的，求主来帮助我们。那让我们看见说，灯若只燃烧而不放光，有位神的仆人说，因为它里边就是有这个热情，却没有属神的真知识和神的话。那若是只放光而不发热，是缺少神的爱。那神向我们所求的就是既要发热又要发光，求主来帮助我们。最后就是摩西对以色列人说，那这样的一个建造在神面前，就是使这个灯常常的点着，在会幕里边常常的被经理，要成为什么呢？要成为以色列人世世代代的定例，也就是说要成为他们的条例，成为他们的要求，成为他们的见证，好使神家、神国以及神同在的会幕能够常常有光。亲爱的弟兄姐妹，金灯台是要向前发光的，你我就是这个世代的金灯台，是被主锤出来的，是从主领受一个生命的，是有基督这个宝贵的成分的。我们的功用和使命是要为主发光发热的，好不好？我们来唱一首诗歌，让那首诗歌再一次的提醒我们去为主发光。希望我们唱的时候能够有力一点，不是那种被迫的，哎呀，这牧师又让去发光，小组的弟兄姐妹又让去发光啊，不是那种难为情的，而是那种喜乐的、盼望的、热情的，说主啊，你把这个荣耀的托付和恩典给我，我感谢你，好吧？我们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有一个声音，
去发光，去发光，去发光，去发光，去发光，去发光，去发光，去发光，去发光，去发光，去发光，去发光，去发光，去发光，去发光，去发光，去发光，去发光，去发光，去发光，去发光，去发光，去发光，去发光，去发光，去发光，去发光，去发光，去发光，去发光，去发光，去发光，去发光，去发光，去发光，去发光，去发光，去发光，去发光，去发光，去发光，去发光，去发光，去发光，去发光，去发光，去发光，去发光，去发光，去发光，去发光，去发光，去发光，去发光，去发光，去发光，去发光，去发光，去发光，去发光，去发光，去发光，去发光，去发光，去发光，去发光，去发光，去发光，去发光，去发光，去发光，去发光，去发光，去发光，去发光，去发光，去发光，去发光，去发光，去发光，去发光，去发光，去发光，去发光，去发光，去发光，去发光，去发光，去发光，去发光，去发光，去发光，去发光，去发光，去发
是因为你的呼召不但是听在我们的耳里边，也能够进入到我们的心的里边。主啊，你的话不但成为我们今天所听到的知识，主啊，我们也盼望你的话能够成为我们跟随你的力量。主啊，我们得着这个福音的光，生命的光，主啊，让我们不扣留，能够为你而去，去发福音的光。当你在那里忧伤的难过的说，谁肯为我去呢？我可以差遣谁？谁肯为我去发光呢？主啊，我们对你说，你若不嫌弃，我们都愿意。主啊，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你的感动的里边，在听到你话语的时候，就像约翰一样，能够有一个转身，让我们能够看见你正在金灯台中间行走。主啊，这七个教会都是不足的教会，但是你却在七个教会当中行走。主啊，我们的生命都是那样的不堪和软弱，但是你却在我们中间行走。主啊，这就是我们的盼望，这就是我们的安慰，也是我们的力量。你没有丢弃我们，主啊，兴起我们，在这个世代当中，在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区域，能够为主发光，能够向前发光，因为我们是你所垂出来的金灯台。主啊，使用我们，不挪去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如此感恩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们。